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当前，北京社会正在全力以赴应对着零星的散发病例，和病毒的较量正在焦灼当中。对于北京这样一个人口2000万左右的特大城市来说，每一次的筛查都是巨大的检测压力。那么，北京是如何做到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要探访一个仅用2天就搭建完成，位于北京顺义北坞镇的气膜实验室。短短一个星期，他们就累计接受了28万管的核酸检测样本。这个气膜实验室是如何运转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一起去探访。
他们在穿那个防护服，身体防护，准备开始就要进行样本采收呀。
下午3点左右，工作人员陆续到岗，穿上防护服，进入核酸检测气膜实验室。这个气膜实验室是在顺义区北坞镇一个公益服务场馆里临时搭建的，仅用2天就建成，从5月5号开始投入使用。北京迪安气膜实验室工作人员袁王凯介绍，
搭建气膜实验室也是为了咱们顺义区核酸检测的能力提升。这个气膜呢，平常没有气的时候它是卷起来的，充上气以后呢，它就变成一个小房子。气膜实验室便携可移动，搭建速度快，才能可以达到单日10万管的检测量。
气膜实验室有6个气膜舱，分为样本接收区、试剂准备区、样本制备区和扩增区等。气膜舱上有门和样本传递窗、医费窗口等。袁王凯说，实际上里面还有好几道门，保障实验安全。
这个是最外侧的一个门，里边还有2道门，它会有负压，每次只能开1道门，它关上然后才能开另一道门。
近几天，顺义区每天都在开展全区核酸筛查，其中一部分样本就送到了气膜实验室检测。
咱们顺义区这边是下午1点开始采样，晚上8点采样结束。顺义区范围比较大，样本转运呢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基本上下午4点到晚上9点会送过来很多的样本。
袁王凯说，每一个样本从开始检测到出结果需要4个多小时。气膜实验室有100多名工作人员，每8个小时进行一次轮换。一些实验人员会工作到第二天早上。
从接到样本开始，人换膜不停，实验设备也不停，不停地在做这个检测，直到最后一管检测结果出完为止。工作人员基本上都要工作到凌晨6点呀7点呀，外边有大巴车点对点，气膜到酒店闭环。
当前北京社会面仍有零星散发病例，和疫情较量正处在焦灼状态。从5月13号开始，包括顺义区在内的北京12个区还要连续3天开展区域核酸筛查。对于袁王凯和气膜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来说，任务还很艰巨。
一般一天要处理，目前为止处理6万管每天。从5月5号开始到5月11号，我们的核酸检测累计接收样本28万管，累计280万人次的核酸检测。除了顺义区，我们还接受过通州区跟密云区的核酸检测样本。从5号到现在，这个气膜筛出来1例阳性，第一时间通知当地的卫健委，然后同时把这个样本送到当地的疾控中心进行复核。其实我们做这份工作也是为咱们的居民做一些应有的贡献嘛，希望咱们这个疫情早日结束。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因为这一天呢是国际护理事业的开创者南丁格尔女士的诞生日，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将这一天定为了国际护士节。在疫情当中，白衣天使护士们确确实实是离病毒最近的人，他们每天几个小时不吃不喝，身着隔离服为患者贴身护理、采样送饭，被称为离病毒最近的人。日前呢，我们的记者就前往了北京小汤山的方舱医院，采访了95后男护士张之达和北京地坛医院已经连续2年坚守抗疫一线的护理小组长郑岩，来听听这两位年轻人与病毒正面接触的故事。
因为我是东北人，东北人可能天生就自带幽默细胞吧，我觉得我在我们病区是搞笑担当。
这个性格开朗、身材壮硕的95后大男孩叫张之达，是来自北京佑安医院第一批支援小汤山方舱病房的护士。
我们穿着防护服， 然后戴着面屏，每天是6个小时的工作。工作之前尽量我们都是不吃不喝，避免上厕所呀。医院并没有这样的规定说你不可以，但是我们都觉得物资避免浪费吧。我们在给隔离人员发餐食的时候，就感觉哎，这个菜好香啊。
小汤山方舱医院目前主要收治的是新冠肺炎的轻症患者和无症状感染者。张志达说，这就要求护理中除了疾病护理，更要关注患者的心理护理。
3天之前吧，我们第一隔离单元收治了一名母亲，核酸是阳性的。后来陆续他的爱人和他的孩子分批次的被送到了其他的隔离单元救治，然后在我的班上。我觉得避免让这个孩子自己在一个房间里边会比较害怕，比较陌生，所以说经过我们这个多方的协调，终于这一家团聚。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如果是有一个熟悉的人的话，其实心理压力会减小很多的。然后哪怕是我们医护人员麻烦一些，折腾一些，我觉得不是特别值得的。
在北京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中，除了张之达这样年轻的95后，还有北京地坛医院郑岩这样在传染病一线奋战多年、经验丰富的护理小组长。2020年1月，新冠肺炎爆发，郑岩毫不犹豫投身到抗疫一线，至今已有2年多。
重症然后脱了机的病人，就是比普通的病人要重很多，所以我们当时还有吸痰，就会直接面对开放的一个气道，它的痰液会喷出来，现在叫气溶胶。确实对于我们来说风险会大很多。要说不害怕，多少都会有一点，因为当时来讲这是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一个病毒。但是既然我们在地坛医院工作了，我们的入职申请就是我们的作战报告，这些病毒来的时候你就要挡在患者的前面，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郑岩自豪地说，每当社会遭受新发传染病时，北京地坛医院的护理队伍从未缺席。传染病就是地坛医院的冲锋号，从疫情发生起，他们就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进驻隔离病房的行李箱，随时上战场是地坛人的基础素养。
我的行李箱处于一个备用状态，都补充好了，搁在那儿，一个电话拎着箱子就走了。晚上上次叫是早上起6点。
在郑岩看来，护士就像是病房的大总管，需要事无巨细地为病人考虑很多方面。
责任护士就相当于跟病人是最近距离接触的，他的吃喝拉撒你都要管，他的治疗、他的饮食、他的康复都需要你去做规划。只有你提前做到了这些，他才能更快地结束这个治疗周期，让他这个治疗周期能更舒服、能更安全。
常常是安慰，偶尔是治愈，总是在帮助，这是采访中两位护士最常挂在嘴边的。正是他们白衣执甲、逆战冲锋，才换来我们的安全生活。护士节来临之际，两位护士也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我希望用我自己这个活泼外向去感染他们，让他们能感受到医护人员都特别有人情味儿，没有说因为他们这个感染了新冠病毒而去疏远他们。
希望疫情早些结束，然后人民更加健康吧。
这让我想起了这样一句话，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两位95后的年轻人呢，在疫情的考验当中成长奉献。而在北京一个医学隔离观察点，还有一场特殊的视频婚礼，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晚上8点，在昌平区某集中医学观察点结束了一天工作的新娘王迪接通了记者的电话。
因为我们单位实在是工作量非常大，然后就是人手不够，我们老家是山东的嘛，肯定就是回不去老家了。对，就想办一个视频婚礼，给双方的父母一个交代，然后接下来能更专心的投入到工作。
这个开朗漂亮的90后女孩王迪是昌平区卫生监督所的一名执法人员，曾经参与北京冬奥会签约酒店驻场保障以及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医学检验室的驻点指导等多项重点工作，也为此几次悄悄地推迟了自己的婚期。明知5月8号结婚的他，5月6号接到通知当天还是义无反顾地进入了集中观察点工作。
我老公就问我，那我们结婚怎么办？然后我说我回家再跟你说吧。他也帮我收拾好东西了，发现就是把我嫁衣给我装在了箱子里，然后还给我在包里塞了2个喜字，甚至是把就是给父母敬茶的那个红茶杯都给我塞了一个父母敬茶改口。
一箱婚礼服装道具，一箱日常用品，王迪当天就拖着2个箱子到了观察点开始了工作。
因为集中隔离点一般进来的都是密接或者次密接嘛，危险性比较高的人群，然后所以我们通过查看监控，看医护人员包括工作人员 避免发生交叉感染的风险。我们就是按照规定，按照条例，督促大家去整改和落实这个问题。
五月八号结婚当天，王迪照常工作，中午11点多，他偷偷溜回房间准备结婚，没有专人化妆，没有摄影师跟拍，甚至没有亲朋好友的陪伴。王迪独自带着前一天熬夜留下的疲惫，迅速换上红色的嫁衣，还在房间的墙上贴上了大大的红喜字。
回来之后我就换上衣服，给自己化了妆，然后我们当时是11点多的时候，因为在我们老家都是中午办婚礼，先是跟我爸妈视频，然后我老公就在视频里说我要把他接走了，然后我爸爸妈妈还感动哭了，觉得就还挺像样的。挂了我们家视频，又接通他们家视频，就是把我娶回来了。
短短的10多分钟，王迪和爱人在双方亲人的见证下体会着幸福与美好。王迪告诉记者，疫情防控是大事儿，这样朴实简单的婚礼对他和爱人来说也很有意义。
把婚礼算是比较圆满的完成，给双方的父母一个交代，然后接下来能更专心的投入到工作，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我这个点儿现在还没有结束，后面面临的工作压力还是需要绷紧那根弦儿。
王迪形容疫情中的卫生监督工作就像班级里的纪律委员，要有鹰一样的眼睛，关注到每一个有可能被忽视的风险。
比如说发餐的时候，工作人员要敲门提醒集中隔离人员取餐，提醒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避免同时开门，如果是有阳性病人的话，可能气溶胶就会到别的房间去，感染的风险非常小的细节。
视频结婚照中的王迪甜美可爱，工作中身着执法服的他认真帅气。采访结束时，王迪坦言，虽然对家人有些亏欠，但疫情就是命令。他笑着说，期待疫情结束后回老家再补办一场婚礼。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中国瓷器已有近5000年历史，瓷几乎是见证了中国古代智慧和文化的发展。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名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一种独特的敲击方式，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便可以幻化出各种美妙的图案。好，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芳先生正在工作。毛子芳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北京刻瓷就是瓷器活里的艺术明珠。大家好，我是毛子芳，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说来也怪，毛子芳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林先生的编外徒弟。
朱友林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美校还没毕业呢。我看了这展览以后，我感到非常震惊，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
朱友林先生是民国时期北京城里赫赫有名的錾刻大家，和张大千、齐白石合作过多件作品。新中国成立初期， 周恩来总理曾经明令朱友麟的刻瓷作品不能出口，因为那是国宝。看过展览之后，毛子方开始用业余时间玩刻瓷，找个钢簪子把家里吃饭的白瓷盘子饭碗砸了不少，摸索了很长时间，终于刻出几件自认为满意的花鸟作品。1964年朱先生去世，毛子方这个编外徒弟只好自学。为此，北京东城第二图书馆副研究员、非遗专著《北京刻瓷》一书作者李俊玲女士给他总结出了四怪。
我把他叫做怪人。第一怪，他是工美大师，但是在他的家里堆满了历史书籍。
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实际有几个能把这传统说出一二三来的？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这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到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那么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他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方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也是都是我1.8毛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最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给躲开了，那该刻下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这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当海陵王那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吧，它是从右往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 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起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我就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上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儿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俩小时，够生活的有的。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十多年的功夫啊。2013年也是李尊玲给我搞的，在首都图书馆给我举办了一个个展，将近600米的展厅，我的东西没摆下一半，摆了200件，还有我发表的论文。我这展览弄完了以后，开幕式那天，我们去的那些同学同事好些全耷拉脑袋了，干上干了一辈子，现在手里空空无也。我说这就是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我说你们数钱的时候可能是心里特别美，我没享受过。我在生活上我是煎熬，但是在精神领域里头我绝对是富翁。他们就是做一件卖一件，甚至改行搞装修去，一个搞美术的人去搞装修去。有一个老艺人也是个国家级大师呢，他的一段谈话我眼泪差点没出来。他说我呀，从13岁学徒学象牙雕刻，干了一辈子象牙雕刻，在我手里大概也出了上万件象牙。但是我现在要想再甭说我自己的作品，我自己作品早都到国外了，我就是想看看别人的作品，我都得隔着冰冷的玻璃，心里头真有一种无言的感觉。我说我理解你，那哪是看作品呢，那是纯粹到监狱隔着玻璃看儿子去了。在他们别人眼里也我也是一怪，有的说我这个捧着金饭碗要饭，有的说我太傻，有的说我诚心给领导难堪，我这对这我都不回答。我认准了的事儿，我绝对去干去。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
那年北京市代表团参加一个叫日本太田宇之助纪念馆的一个落成典礼，把这太田这个像这任务就交给我了。结果这像拿来以后简直就一大白脸，模模糊糊，不知道翻牌多少回了。我就把它给先画在纸上，画在纸上呢，我就按照这个解剖素描的光影，我就一点点恢复，给恢复出来了。恢复出来以后，我又照这个画的像，我又画在瓷盘子上，又照着这刻刻完了。可是我当时我心里没底啊，到底是像不像，这人家一扑棱脑袋说不像，那整个不是给我丢人，那是给国家丢人。结果我就整这交了活了，我这心也提了着。后来市政府这个外事部门反馈，告诉当时太田先生这个夫人一见到这像，抱着这像就哭起来了，告诉太田先生回来了，太田先生又回来了。哎呀，当时我这心里才这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做起来还有很多困难， 年轻人没什么人学，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
虽然传承有困难，但毛子方对徒弟的要求一点都不含糊，也许这就是局外人看不透的怪方法。
传承的方法有很多，不只是教徒弟，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但是生活中的现实状况也让他满是心酸。
我这书都是人家赞助出的，我为了输出拉了好些债，我都是为了传承，这可以说是。哎呀，我现在欠下的人情太多了，这回老伴儿说千万别欠人情了，把我们俩买坟地的钱批给我了。得了，将来有人看的时候就是对我们俩的祭奠。比留一把骨头渣子强。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这刻这猫这毛就是用这种扁口簪子刻的，它一般就是有尖口的，有扁口的，扁口有大的有小的，它越往里刻，越往深了刻，它就露出摊儿来了，就是白的了，它颜色一有变化，它立体感就出来了。主要是刻的时候，你这猫什么形象，哪该鼓哪该瘪，是不是你脑子里得有，你下家伙才有准儿。你脑子里要没这只猫，那你刻就非刻瞎了见了。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认识的是北京刻瓷和他的传承人的故事。感谢关注今日北京，我们下周见。